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
从中美科技战前线传来一个乍一看令人高兴的消息，美国取消了对中国企业的多项限制。华盛顿为何这样做，以及对半导体行业现存的对抗会产生何种影响，这将是今天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中的首个话题。
另外，节目中还有以下内容。
另一位反对派候选人亿万富翁郭台铭宣布竞选台湾领导人。
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支持经济的举措。
秋明地区农业生产者打算增加对中国的产品出口。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八月下旬，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访华前夕，美国将27家中国实体移除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编制的所谓未经核实清单。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不过，汉学家列昂尼德·科瓦契奇认为，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本质没变。他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概述了他对这一局势的看法。科瓦契奇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半导体行业的区域碎片化只会加剧。在他看来，对中国的限制将来也会打击美国同行。
根据各种不同的估计，因此前实施的出口限制，全球各地半导体公司已经损失了15%到40%的收入。科瓦契奇警告说，美国制裁压力的加大可能会导致创新潜力下降，包括全球领导者的创新潜力，而业界生产商自身也会设法规避制裁，因为他们非常依赖中国市场，这意味着美国对华技术政策有可能没有效果。
中国显然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持续加大基础研发投入，以确保技术的自主性，将限制带来的损害降至最低。而美国则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困境，既要在半导体行业保持对主要竞争对手的领先优势，同时又不能失去自身及其盟友现有的技术能力增长因素。但科瓦契奇指出，随着中国技术潜力的增强，美国将越来越难以维持这种平衡。把业内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劳资关系政治化的政策将带来严重后果。该领域供应链和全球分工的相互依赖程度如此之大，出于地缘政治考量而形成的地区技术集团难以避免供应链的中断，成本成倍的增加，甚至正如作者最后写到的那样，导致各方技术潜力增长速度的放缓。
富士康创始人、前董事长郭台铭宣布，他将参加明年一月的台湾领导人选举。消息报专栏作家娜塔莉亚·波尔加科娃对大选前的竞选形势进行了分析。他写道，这位亿万富翁的竞选口号是推翻民进党对台湾的统治。他认为，民进党的分裂主义情绪将台湾推向了与大陆发生军事冲突的边缘。民进党执政以来，导致台海紧张局势急剧加剧，岛内国防预算也急剧增加。过去三年，国防开支增长了10%，到2023年将达到246亿美元。另一方面，郭台铭在他的纲领中强调拒绝军事化，走和平与繁荣的道路。不过，这位候选人的美好承诺并没有对他的实际支持率带来多大影响。现任台湾政府副领导人、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仍然是明年选举的绝对热门人选。
八月中旬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他获得了35%至43.7%的选民支持。第二名是来自台湾民众党的台北市前市长柯文哲，其支持率从21.7%增至26.6%，而国民党的得票率预计从13.6%增至21.9%。郭台铭以12%的选民支持率位于榜单最后。
2023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多项旨在刺激经济的预算措施。维达莫斯基采访了一些专家，就中国政府应对经济挑战的行动计划进行了探讨。 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会议还谈到了消费需求，促进青年就业，扩大中产阶级和对人口的社会支持等问题。
财政部部长刘昆则表示，中国政府将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以增强投资者信心为目标，着力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国务院要有效运用预算资金直接使用机制，加快预算资金支出。 Open Investment 首席分析师安德烈·科切特科夫就此评论道，目前的措施主要针对低收入人群。他指出，现在判断这些措施的有效性还为时过早，但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积极信号，比如企业利润下降的势头已趋于平稳。
URA.RU报援引俄罗斯农业监督局地方部门新闻处的消息报道称，2023年秋明地区农业生产者申请列入对华出口商名册的数量增加了4倍。该部门指出，截至2023年前8个月，共收到106份列入向中国农作物产品出口商名录的申请。尽管秋明地区对中国的主要出口是聚合物和聚丙烯、木材和其他非食品产品，但当地农业生产者也越来越多地希望获得前景看好的市场，向中国出口的传统农产品有菜籽油、各种粮食作物、面粉、烘焙食品等。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